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历史上有两个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国王是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根据泥版的文献记载，汉谟拉比是一位聪明绝顶、精明强干的人，颇具雄才大略。他登上王位以后，就着手进行统一两河流域的战争，建立了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度，掌控了经济、政治、军事大权，修建豪华雄伟的宫殿和巍峨壮观的神庙，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在这部法典的前言中，对汉谟拉比的神话和丰功伟绩的圣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法典称他是皇天后土的主宰，兼巴比伦命运的决定者，说他建设的巴比伦是诸神特别选定的，也是一万年都坚不可摧的，赞誉他是诸神的虔诚者，是正义的化身等等。但骄傲强盛的汉谟拉比国王后期，巴比伦王国由盛转衰，后被北方入侵的赫梯人所灭。据说历史上最早使用细菌、病毒、生化武器的就是赫梯人。1000多年后，从西部沙漠前来的又一支闪族加勒底人，在巴比伦的首都原址建立了巴比伦历史上最后一个独立王朝，再现了古巴比伦帝国昔日的辉煌。因此，加勒底王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新巴比伦王国。新帝国同样凭着军事战争扩张领土，国王尼布甲尼撒同样因狂妄至极被神修理，变成人不人、兽不兽的疯癫模样，成为千古笑谈。88年过后，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所灭。有人说，人类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吸取过历史教训。此言即是，人类历史一代又一代，帝王将相用武力征服世界，杀伐决断，攻城略地，穷兵黩武。正像神借着先知哈巴谷的口所描述的，人心如阴间的扩张欲望，像死亡一样永不满足。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2章2到4节。 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五到六节。读完哈巴谷书的二章二到四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虽然延迟还要等候，这是神对我说的话吗？今天世界呢，好像尽是恶人当道啊，难怪基督徒啊，也会像哈巴谷那样感到又愤怒又失望。哈巴谷啊，他就向神提出激烈的申诉，那么神的答复啊，正如回答我们一样，那就是要忍耐一下啊，让我在最恰当的时候啊，来实行我的计划吧。忍耐虽然不是容易的事儿，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神比我们更加厌恶罪恶，犯罪的人必定会受到审判的。神对哈巴谷说了，不要失望啊。即使我们未必晓得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发生，但是呢，仍不要怀疑神，那么这才称得上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的。好，或许有人会不禁感慨说了，一人因信得生，得救本乎恩，这对我的激励是何等之大呢？没错，根据经文的记载，恶贯满盈的巴比伦人呢，他们就自以为是，势必覆灭。唯一人因信得生，那么这节经文呢，也可以翻译作一人必因信而活。那么这句话曾经激励过不少的信徒。根据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以及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曾经引述过这段经文。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著名的信心之篇前边引述过同一段话。那么对于在困苦中生活不知道前路如何的信徒来说呢，这句话的帮助啊就更加大了。基督徒应该相信神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引导一切的事儿的。因为新约圣经引用了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那么这节经文呢，又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的关键经文，所以呢，我们要更加仔细的呀，来去看这一节被引用的经文。那么罗马书强调的重点呢，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好，这里强调的重点呢有一点不同，因为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罗马书强调的重点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那么加拉太书强调的重点呢，不只是得救的信心，也强调啊，你一生所倚靠的信心。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引用了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么这里强调的重点就是生，也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的生。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会读到很多人因信得生啊，强调的重点就是生。那么当哈巴谷展望未来的时候啊，他就问神说了，神呢，为什么呢？那么从对我们有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回顾历史啊，可以明白哈巴谷问题的答案。神让他的百姓被掳啊，为的是要达到惩罚罪的这个目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更大的目的，那就是时候满足时要让救主降生。好，我要再请你注意《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那么就记载了保罗他在安提阿的讲道啊，内容啊很重要。经文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因此保罗为他们就关闭了其他的门啊，只留一条路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信心。 这个信息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4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就要接受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要信靠他，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律法来行事了。我看到有些人呢，把信徒带回到世界的律法之下，那或者是带到他们所制定的一些琐碎的律法体制之下，例如他们为家庭制定了一些规定啊，用来规范丈夫、妻子还有儿女的，但这些规定啊，却让人感到很不妥。所以如果你已经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而重生了，你要爱他，爱主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爱主耶稣基督能够使你啊靠圣灵来行事，靠圣灵行事啊，就能够使你被圣灵所充满，你的心中啊就会充满了喜乐了，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孩子的，你会成为一个更加好的雇主、更加好的员工的啊！不管你在哪儿，如果你靠着信心来行事，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的。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你就能和神呢、永远来同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巴谷他蛮有信心，他就说了，我要去我的守望所等候神的答案，我要信靠那一位有答案的神。你看希伯来书的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一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朋友，谁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只能凭着信心呢来到他的面前。有信心的人可以凭着信心呢来去领受永生，这人凭着信心来行事，凭着信心进到永生，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圣灵的力量还有大能。我要重复地说，哈巴谷书2章4节啊，就为人类敞开了两条路。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宽敞的路啊，就像漏斗，你进去的地方很宽，但是路啊会变得越来越窄，那么因此跟随的人呢，只能够走向灭亡。那是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好像啊走在峡谷里边一样。那么当我在打猎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开始啊，你是在旷野里边，你从一个非常宽敞非常开放的地点呢来开始走，然后呢走进到峡谷。那么当你越走越深的时候，峡谷就会越来越窄。那么这就是这节经文它的写照了，入口是宽的，但是出口啊会是越来越窄，那么最后啊就走向灭亡。那么窄门也像漏斗的入口一样，入口很窄。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个入口啊窄到只能够容许一个人来通过，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你看，主耶稣不仅告诉我们该往哪里走，他本身呢就是道路。约翰一书5章12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若不拥有基督，那么就是没有基督，你若不信靠基督，就是不信基督。所以你的得救和你所遵守的仪式是没有关系的，和你所起的誓言没有关系，和你所参加的特会没有关系，也和你所加入的教会啊没有关系。你的救恩完全仰赖你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此那才是一扇窄门，神他只给世人这一条路。那么问题在于，你怎么样回应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那么因此追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这个门呢，就像漏斗一样，你进窄门，基督呢它就是道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不会越走越窄，反而是越走越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记载，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看主耶稣给那些属他的人啊，何等大的自由还有特权呢。好，我要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酒精成瘾和毒品成瘾呢，这看起来好像一条宽敞的大路，但是呢却会引导你啊走到狭窄的峡谷，走向灭亡。有一位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的父亲常说他可以喝酒，他也可以不喝酒。我读初中的时候啊，父亲就过世了，他的酒量很大，但还不是酒鬼。我小的时候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去戒酒呢，他总是回答我说，儿子，只要我想戒酒的时候啊，我随时可以来戒。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吗？他不想戒酒。如果他活得够久，我相信呢，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峡谷里，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再喝一杯酒。幸好耶稣基督进窄门的信徒啊，不会越走越窄的。那么这样的信徒，他们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如果你想得到永生的话，那么就请你啊，来到耶稣基督他的面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是神给先知的一个比喻。由于加勒底人他们的两个特质啊，就是自高自大以及心不正直。那么紧接着哈巴谷就要来说到灾祸了。灾祸呢要临到加勒底人，那是因为他们将要征服犹大。那么这些灾祸是很有系统、很有秩序的来临到。那么就像你啊在圣经看到其他的灾祸一样。那么信实的凯旋和不依靠神之人他们的傲慢啊、不安而且缺乏成就感，那么在这里啊就恰好形成了对比了。好，哈巴谷书二章五节经文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加勒底人他们的道德灵性的堕落了。阴间在希伯来语中啊，通常是指死人的坟墓，或者是恶人受到刑罚的地狱，啊，是众所周知的不知满足的地方。以赛亚书五章十四节说，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好，那么先知哈巴谷在这里提到了加勒底人因酒诡诈。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呢，它还是一个小国家，那么后来在但以理的时代它才成为一个大国。那么神对他们的第一个指控就是因酒诡诈狂傲，经文说不住在家中，那么这是指啊他们想征服其他的国家，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那么这里是指啊他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是从来不满足的啊，只想不断的攻击列国啊，尽可能的呀来去掳掠、抢夺还有俘虏。那么后来巴比伦他就成了世界的第一强权，他要统治列邦。你看这一直都是很多国家他们的野心的。一个国家在强盛了以后啊，他就想插手去管其他国家的家务事儿。那么这一直都是世界列国他们的谬误的观念。那么巴比伦他们也有这种的谬误的思想，他们就因骄傲啊就来自高啊，觉得有能力啊能够去管理列邦。好，请注意神说到他们酗酒的罪。那么在先知书，包括阿摩斯书、约珥书、纳鸿书以及我们现在所读的哈巴谷书，那么酗酒的问题啊就出现了好多次。纳鸿书说得很清楚，醉酒会导致亚述的衰败。阿摩斯说，因为醉酒是让北国沦为俘虏。那么现在哈巴谷也说，因为醉酒啊是要毁灭巴比伦。那么换句话来说，醉酒就导致了人的自我的毁灭了。巴比伦的特质啊就是酗酒。 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提到了伯沙撒王，他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宴席。那天晚上啊，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酗酒。那是一个狂欢醉酒的一个夜晚啊，大家觉得在坚固的城里边啊非常安全，没有顾虑。但是醉酒啊就导致他们失败了。那么醉酒啊也导致了罗马就衰败了。我们到圣地旅游的时候啊，去到一个叫做欧斯提亚的一个地方啊，大约离罗马有15英里，位于海岸线上。那么从欧斯提亚的废墟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当时的罗马人呢，他们就沉溺在狂欢还有醉酒之中，因此那个地方啊才会沦为废墟。那里是罗马人的游乐园。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有上百万的人酗酒，你说这个国家还能够存活多久呢？在哈巴谷书中啊，神说醉酒会让你骄傲自大，因为你会贪婪，这会让你啊好像活在地狱或者是阴间一样。在箴言30章15到16节，经文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你看阴间就是地狱，那么在这里啊，阴间它是排列第一的。那么哈巴谷它也用相同的表达方式，经文说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加勒底人他们就持续的扩张境界，往外去延伸，他们是永远不满足。那么醉酒啊，就是巴比伦全国的罪了，无疑也是尼布甲尼撒他的罪。那么有学者就写道，这种酒瘾呢，由古代的作家来去作证。而按照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么众所周知，当伯沙撒王和国中大臣呢，他们疯狂的宴饮时，巴比伦就被征服了。那么此外，尼布甲尼撒他更是贪得无厌的想要去征服别的国家。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在哈巴谷书的2章6到20节，那么神就详细的说明了巴比伦的5个灾祸。那么先知哈巴谷啊，在这里就连续的用了5个有祸了的末世来去嘲弄巴比伦。犹大不是在为巴比伦的霸主地位败落而去举哀，不是，反倒是用挽歌的文学形式啊来去讥刺巴比伦。哈巴谷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巴比伦尽管被视为是所向无敌，但是神的大能啊，却要在主前的539年要把巴比伦给拉下来。每一个末世都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他所犯的罪孽，以及针对这些罪孽而有的不同的反应。好，我们看哈巴谷书的2章6节，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好，第一个灾祸就是讽刺巴比伦的谚语，他们被一股不是他们的力量啊给抓住了。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那么这句话中的这些国的民，那么是指啊被巴比伦所侵略过的国家。多多取人的当头，那么这一句啊可以翻译作，因为借贷给人是自己富有。花钱买地，这个是一回事儿。啊，抢夺别人的土地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对于一个贪婪掠夺的国家，神就宣告说了，灾祸要临到他们了。神他原定的旨意啊，就是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如果你不汗流满面的赚取生活费的话，那么别人呢就会来取代你了。巴比伦他们希望有人呢来去辛苦工作，然后呢他们就用武力来去抢夺过来。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灾祸，神要为此啊来去审判巴比伦人，神的审判呢是公正的，也是公义的。 好，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那么这句啊，就是一指受到加勒底人入侵的国家将会嘲笑和咒诅加勒底人。那么这些属国之所以使用俗语和讥刺诗，那是因为啊，他们心中有仇恨，虽然不能够直接反抗加勒底，但是呢，却想借着还有多重意义的文学的手法来去间接的进行反抗。那么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了，那就是对于他人的伤害啊，必会形成恶性循环，伤害他人者必会遭到报应。那么这节经文就展开了一首嘲弄人的诗歌，述说了对巴比伦的五祸。第一个祸灾就是针对巴比伦对邻国的欲求或者是侵略的野心的。尼布甲尼撒所征服的许多国家呢，就斥责他陷于病态的欲望，而且饶害强夺巴比伦，那么正如啊，他对他们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历史课本上对巴比伦帝国的文明文化、政治经济和领袖的军事能力、个人魅力等等都充满了赞誉，但在神的眼中，残暴邪恶的巴比伦逃不过神的审判，必将毁灭。神借着先知的口对帝国灭亡的预言，即便是被当时掌权的君王们看到，大概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骄傲会让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真是能够永活万年的天子。可如今，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诸侯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人若依然不吸取教训，不思悔改，也不过是继续步他们的后尘而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